传道书系列讲章七，金钱陷阱。传道书六章，普杰西牧师，2021年9月19日，翻译王兆峰，2025年5月2日，校对甘小春。我爱金钱，他们说你不能带走，但是我一直带着。我买了一双300块钱的袜子，我买一个电子狗狗抛光机，一件汽油驱动的高领毛衣，当然我还买了一些没用的东西。斯蒂夫·马丁的这种玩笑听上去实在令人哑口，但却击中了问题的实质。我们的确爱金钱，常常以为我们可以从金钱上得到满足。今天早上的经文就是在驳斥上面的这种观点，同时也给我们比金钱好更多的东西，只要我们肯听。第五章和第六章的经文在写作安排上，至少在我们英语读者看来有点奇怪。作者用完全不同的两头，并且重复，逐渐来到中间的核心来强调他的观点。五章十节，他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他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六章十二节，加增虚浮的是既多，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这一头一尾都是得不到知足。金钱不能买到幸福，太爱金钱的永远不会知足。我们大家其实心里都知道这个真理，但是我们不愿意这样想。我知道金钱不能买到幸福，但是我还是想要试试，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只要我有点钱，我会满足的。今年有一个调查报告，想要自挑战上次我们提到过的2010年那个著名的调查报告，关于等赚到了75000块钱之后，人们多少会感到满足。现在这个报告说，很明显，金钱能够买到幸福的意思是钱能够为我们提供基本需要与稳定生活。除此之外，像伊隆·马斯克、杰夫·贝佐斯那样的亿万富翁们，但并不比我们其他人更幸福。前面那个报告的问题是，假如我们都有几百万，我们都会幸福得多。虽然这个声明离做出最终结论还很远，但我们都会同意，手里有许多钱会让我们感觉幸福得多。尽管我们自己的经历多多少少告诉我们不是这么回事。在我们繁忙的生活中，我们都梦想过挣的钱比现在多得多。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影响？我记得戴尔·塔可住墨西哥卷饼快餐店每个礼拜二特价那天是我们加上餐馆的日子，9.93个卷饼。越年轻越喜欢这样简单的享受。年轻的我们会发誓以现在我们挣的钱为满足，那年老的你对此感觉又如何？事实上，我们总是以为拥有更多会更幸福，但我们仍然没有完全满足。你看，真正的财富就是拥有足够，可是我们没有受到这样的训练，我们的文化同样也没有。相反，我们得到的训练正相反，总是不满足。我们常常怎么做？无论是我们的文化、商业广告，还是我们的心，我们被训练成把注意力集中在尚未得到的东西上面，而不是已经得到的。想一想吧，你装修了家里的厨房，终于完工了，很漂亮。你又想，假如把洗手间也搞一下就好了。我们有自己的车，运转的都很好，但是假如有一辆新车，那可就更好了。我们老是在看自己的缺乏，假如把这些缺乏补上，我们就会感到幸福。你猜怎么样？你仍然发现自己这里那里缺乏。本杰明·富兰克林说的对，财富不能填补真空，只能制造出真空。我们以为只要补上这个洞，问题就解决了。但事实上，窟窿会变得越来越大。是不是这回事？想一想吧。仅仅50年前，美国人住房的平均面积还不到今天你住的1/3，就像你爷爷奶奶的房子，或者你小时候住的房子。我想到我奶奶的房子 他住在洛杉矶，房子大概1000尺左右，90来平米，全家住在一起。那不算是小房子，街坊邻居大家的房子都差不多大。今天我们住在3倍大的房子里，美国人花在租赁储存仓库的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我们的空间增加了，但我们的东西增加得更快，家里放不下，只好花钱租临时仓库，并且我们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有人写过一篇短故事，题目是《一个人需要多大的地方》。一个人拥有了一小片地，他不断地扩大、增加，直到他死之前都没停止过。下葬的时候，仆人一边往里填土，一边说：“他需要的只是6尺土地。”一个爱金钱的人，永远不会满足他拥有的钱。你看，传道书作者说，他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他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你若太爱金钱，你就永远不会满足。因为作者说，如果追求金钱就是为了金钱，那么钱会降低我们的幸福感。幸福感是个伟大的平衡器。他不在乎你是富有呢，还是超级富有，你的大脑很快就会适应你的环境。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你从富有变成超级富有，一旦达到那个水平，你的脑子就会想，要是我能够成为超级超级富有呢？钱是不能使我们满足的。为什么？作者给出了几个理由，你的银子越多，问题就越多。其中的理由之一是，你一旦有钱，其他人都想来吃，都想到你这里来，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你挣的钱越多，就会有越多的人来找你，亲戚也好，雇员也好，当然还有税务局的人。著名演员切尔斯说：“我没有手机。”因为我不想每天早上醒来就看到十几个短信向我要东西。你可以去看看电视上的采访富人专题节目，那些人变得富有之后，手下的班子变大了，成本变高了，到了快退休的时候破产了。看看那些葡萄酒庄的豪宅住，我们这个小镇是南加州著名的葡萄酒乡，真让我啧舌。他们需要维护前后院、大草坪、花园、房子。有位曾经是高科技创业公司老板，把公司卖了后，挣了许多钱，在这里买了大房子，家里常常是贵客云集。现在他极力推荐微型房子。他说：“我的房子和我的财产成了我的新雇主，这是我从来没有申请过的工作。”他是说，你以为你拥有的这些东西，突然间拥有了你，账单不断，维修费不断上涨。不管是你自己在管理，还是请别人管理，很多人都在吃你的，你不过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一位宣教士回到美国，感慨地说：“美国人一生都在侍奉东西。”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干活的人，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他每天打工吃饭，他没有房产、账单和法律纠纷，晚上睡得香甜，因为他每天干活，吃饱就行。生活中没有那么多需要担心的事情。他不需要积攒，不需要拥有，没人想要他的东西，因为他没有多少东西。钱能提供安全，只要我们有了足够的钱，钱就能照顾我们，听上去很合理。但传道书作者告诉我们，你若为了更多的钱而追求钱，那就变成了你必须照顾钱，你必须确保钱的安全，别失去了，以致晚上睡不好觉。作者警告我们，如果你为了钱而赚钱，我保证你会失望。第13节到第17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因遭遇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那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 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怎样。这也是一宗大祸患。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有病患怄气。这是不是很奇怪？钱财没有给他帮助，也不会和他一起进坟墓。他说，更糟糕的是，现在他在黑暗里度日，他愤怒，还不如不那么富有，而受烦恼痛苦。这是一个大恶。另外一个大恶是第六章一至六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反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此人得到了一切，财富、名誉什么都不缺，他的每一个欲望神都满足了他。如果你读《生命记》，这是一个蒙福之人。但是神没赐给他能力可以享受他所拥有的一切。他可以有100个孩子，活上1000年，也就是说他可以拥有物质上一切的祝福，唯有一件事情，那就是神没有赐他享受的心。作者说，这难道不是大祸害吗？这是一个残酷的笑话。就像那个点石成金的麦德斯，虽然手到之处都成为黄金，但他没有东西吃，也没有朋友。你肯定知道这样的人，拥有一切让你羡慕的，希望自己也能如此。但作者说，除非神赐他能力享受。既然钱不能使我们满足，我们也看到世界上富人得祸患，要么无法享受他们的金钱，要么失去他们的金钱，那我们该如何做？让我们来看第五章18节到20节，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分。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分，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在这段经文里出现了我们在传道书里很少看到的，那就是多次提到神。他说，神赐给这个人生命，赐给他丰富资财，神使他忙碌。而刚才我们读的那个专爱金钱的人，必须不断地追求获得，担心保护他的金钱。但现在说的这个人正好相反，不是他追求获得，而是神赐给他。这段经文里所有东西都是神赐给他的，是神的礼物，神也赐给他喜乐。我们接受从神那里来的礼物。爱金钱是个陷阱，你追求正德，但不能保证你能够守住。无论如何，我们都将两手空空离世。那我们应该如何做？根据传道书作者，我们应该以神为中心的安排我们的生活，把生活中的一切看为神的礼物，我们从他手里接过来，而不是我们自己拼命追求。我们的生活态度应当是接受来自神的礼物恩赐，知道神是维持你生命、掌握你在世日子的那一位，只要你的眼睛能看到，一切祝福都源于他。根据这段经文，享受神的恩赐是我们的责任，这是你的分，这是你当做的。一生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财富不是目的，哪怕你拥有财富，19节说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如果你资财丰富，那就享受你的资财，心里充满感恩，不要像前一个人那样，也不要学后一个人的愚蠢。这是神给你量的线，你若不享受，那就是愚蠢了。根据这段经文，钱财不是目的，享受神恩赐才是。如果你能够享受，即使你没资财， 你还是富有。神若祝福你资财，那你就更能享受。我们可以这样来思考，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文化里，你认为穷人能够幸福吗？你真的相信吗？提这样的问题，思考这样的问题很重要。你们中间有多少人到过国外旅行，看到过那里的人们很快乐？和我们的生活条件比，他们几乎没有什么，但他们看上去乐呵呵的，那是为什么？前面提到的那个调查报告，在结束的时候这样说，一个人如何看待金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金钱在他们的幸福上起的作用。一个挣钱不多，却仍然说钱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人，生活是什么样子的？那个调查报告说，我没有全部答案，但我知道的确有这样的人，他们享受生活并不比有钱人差。有人说，你没多少钱，对方回答说，我不在乎有多少钱。在调查关于幸福指数的时候，调查发现这样的人的幸福感一点不比那些富有并且感到幸福的人差。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即使是穷人，即使是在期待的人，即使是生活环境不理想的人，甚至遇上灾难的人，也同样能够拥有幸福。圣经要求我们基督徒在日常生活常常感恩、祷告，查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养成的、实践的习惯。我们是否真的思考什么是真的、美的、善的吗？我们是否常常一一数算我们的蒙福？今天你生活在南加州，你听到这句话的感受如何？那么有些人可能会说，我并不感到有什么好，我不感到幸福。但是你还是在这里，今天又是个大晴天，25摄氏度，相对湿度28%。就气候来说，这虽然不算是很好的天气，你是否停下来想一想，是否享受这样的天气？今天我们自由地在神的家聚会，没有人禁止我们敬拜神。对此，你心存感激了吗？今天早上你醒来，闻到咖啡壶里的香味，还有桌上的早餐，这难道不是神的祝福吗？今天你健康吗？你是否曾经想过，这是你应该感恩的？作者说，吃、喝、享受日光之下你劳碌得来的好处。你有中午饭吗？好好享用吧，承认这是神的礼物。我们饭前祷告，不是怕菜饭里有毒，这是表明桌上的饭食是神赐的礼物，这是神送到我手上的。你应当常常思想，我是否对神的礼物心存感恩，还是一直在思考自己生活中的缺乏？看看你所拥有的，而不是后悔自己没有的，或者希望情况不是这样。根据这段经文，神的礼物就是我们的享受，而不能享受就是祸患。如果你不能够享受你的生活，那你就有问题，就失去了平衡。请听保罗的话，就好像是他在读传道书，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保罗不是说你们应当恨恶钱财，他是说那些为了钱财而爱钱财的人才是恶，会毁灭你的灵魂。他接着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这不是旧约时候神要我们享受他的礼物，但今天我们是基督徒了，神已经不在乎生命享受了。保罗说，如果神是你富有，你要小心两件事情。一，不要以为你富有是因为你比别人能干，别因为你的财富骄傲。二，不要依靠你的钱财，因为钱财不可靠，或许你会失去，但神确实可靠。下一节说，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 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这就是为什么神赐你财物，让你可以享受，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弟兄姐妹们，不要无视神在你生活中所赐满到低下的祝福，而不停地想要更多的、更好的。神要你享受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尽管这是个受咒诅的世界。这里还是有好的东西，美善的事物都来自于他的手，我们就是接受他的礼物。福音之美在于，神不但允许你享受这些，也赐你能力享受。富人有一个祸患，那就是不能享受他的财物。福音赐给我们所有需要的东西，使我们能够接受神的恩赐。福音是神最大的恩赐，与我们的追求无关，是白白赐给我们享用的。这是关于你生活的，在你一切的挣扎中，传道书对你来说是真实的，对你那位不信的邻居来说也同样是真实的。这个世界的艰难对你对他都一样，然而仍然有那么多的祝福，你的眼睛可以看得到，万事相互效力使你得益处。这就是说，今天你没有什么需要担忧的，不要焦虑，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使神的爱与你隔绝。此时此刻，你比任何时候都圣洁，因为你在基督里，在这位圣洁神的面前。神既然把他儿子都为你舍了，还有什么好东西他不给你呢？神说，我永不丢弃你。神已经看到了你最糟糕的东西，知道了你的一生，一切都很好。你是我所爱的儿子、女儿。我们仍然还要生活在这个艰难的世界上，然而在此艰难之中，一张桌子已经为你、为神的子民设立，你不可错过，不可忽略。他赐给你东西，你可以享受。奥古斯丁说，他爱你，虽然你不觉得享受他的礼物。求你赐我们恩典，扩大我们的视野、我们的心、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灵魂，好叫我们全然的、永远的爱你。加尔文说，不要羞辱那次礼物者。弟兄姐妹们，在这个不断试探我们，以为金钱能够解决问题的世界上，我们学习传道书的这段经文，你已经富有。睁开你的眼睛，看看包围着你的富有，享受它们。基督允许你张开双臂，享受神的礼物，因为公义完成，神的恩赐在基督里是你的。我们一起祷告。